这里是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在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8月18号23点，巴黎时间8月19号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8月19号星期六早上6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一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内容提要。西班牙恐袭的受害者来自34个国家，巴塞罗那的恐袭犯可能已经被击毙。芬兰和德国均传出持刀砍人的事件。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在失联多日后首度现身视频。剑桥大学出版社承认应中国广电局的要求撤下了中国季刊网站上的300多篇论文。法国世界报文章表示，中国正在埃及追捕维吾尔族的学生。美国贸易代表宣布正式对中国展开301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开除首席白宫战略顾问班农。中国引导规范境外投资的方向，以后将限制房地产和娱乐业等境外的投资。美国和韩国等国8月21号和到23号举行联合军演。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艾米，下面请听此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西班牙周四几个小时内连遭两起恐怖袭击，震惊了世界。西班牙著名的观光胜地巴塞罗那和海滨度假地区坎布里尔斯周四先后发生两起汽车攻击事件，共造成14人丧生和126人受伤，其中17人的伤势严重，伤亡者至少来自34个不同的国家，而警方已经向4名嫌犯发出了通缉令。有报道显示，欧洲国家包括比利时、意大利、葡萄牙、法国和德国、荷兰、英国、爱尔兰和罗马尼亚等国的游客都在西班牙的恐怖袭击事件中受伤或者是死亡，另外两名台湾游客也受了重伤，一名香港观光客受轻伤。警方在坎布里尔斯的袭击事件中共击毙了5名嫌犯。警方负责人在记者会上表示，已经确认了3名嫌犯的身份，但是目前尚不清楚巴塞罗那袭击中驾驶卡车的凶犯是否在击毙者行列。警方负责人仅仅表示，目前有不止一个线索显示此人已经被击毙，但是还没有具体的证据。而路透社的报道则指出，巴塞罗那恐袭犯就在被击毙者的名单中，但是官方还没有正式公布这一消息。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警方周五表示，西班牙两起恐怖袭击攻击事件的第4名嫌犯周五落网。法新社表示，加泰隆尼亚警方发推文表示，与数小时前在坎布里尔斯和巴塞罗那发生的攻击案有关的第4个人已经落网。他们表示在加泰隆尼亚北方的里波尔逮捕了第4名嫌犯，这些嫌犯的年龄在21到34岁之间，他们之前没有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的记录。警方表示，4名落网的嫌犯中有3名来自摩洛哥，1名来自西班牙。路透社还报道，西班牙警方也向另外4人发出了通缉令。根据西班牙媒体得到的与调查有关的网络资料显示，这4个人的原籍都是摩洛哥，年龄在17到24岁之间。另外，西班牙的袭击惊回未定之际，北欧也传来了坏消息。芬兰的警方表示，芬兰西部城市图尔库周五8月18号发生了有人挥刀攻击事件。医院提供的数据显示，已有2人死亡，6人受伤，伤者伤势稳定。砍人事件的性质目前尚不清楚，警方还没有公布嫌犯的身份。另据法新社报道，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乌波塔尔市周五下午也发生了持刀砍人事件，造成1死1伤，凶犯在逃。目前尚不清楚事件发生的经过。法新社引述德国通讯社报道，周五下午乌波塔尔市的市车站发生了群殴事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海葬后，他的遗孀刘霞一直和外界失联。今天网络上流传了一段长约1分钟的影片，刘霞在影片中表示自己正在外地休养，请大家给他时间。请听刘霞的视频讲话。
因为我在外地休养，请大家给我安葬的时间，给我内心修复的时间，要 有点轻松，肩膀空空的面对你们。在小波生病期间，医生们也尽了全力，小波也把生死看得很平淡，所以我也要尽量调整好我自己，以后在我各方面都有所好转的情况下，再和你们一起。
以上是刘霞在视频中的讲话，但是影片并没有说明拍摄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刘霞所说的话是否出于他个人的意愿。刘晓波和刘霞的友人维权人士胡佳周五晚上在推特上分享了这段视频。胡佳表示，这段影片 99.9% 是出于中共的政法和宣传机关所拍摄。胡佳表示，他可以肯定这不是刘霞本人的自主意愿。刘霞和他的弟弟刘辉唯一的自主意愿就是离开中国去海外获得自由。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7月13号因为肝癌在保外就医期间过世，当月15号火化并且海葬。此后外界一直没有刘霞确切的消息，海外各界不断的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霞。法国《世界报》周五发表了题为《中国在埃及追捕维吾尔族学生》的报道。报道指出，得到重大的金融支持的开罗当局迫于中方的要求，把众多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穆斯林学生驱逐出境。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有着艾兹哈尔大学的埃及如同土耳其，一直是维吾尔族学生向往去国外学习的国家。据指出，大约5000至6000名来自中国的维族学生在这所大学读书，合法的学习阿拉伯语，研究伊斯兰经文，如同其他50万中国在世界各国学习的留学生一样。一直到埃及警方7月份开始追捕并把他们驱逐回中国，情况突然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国际大赦组织负责埃及工作的哈桑对记者表示，至少22名维族学生被逮捕，然后被押往中国。一些拥有学生签证的维族学生的居留证突然被取消，然后被埃及安全人员拘捕，并且在中国公安人员参与下审问。随后，一些维族学生被送往秘密关押中心，没有任何可能接触律师，完全如同埃及当局对付反对派的做法。最近几周，非政府组织以及维族海外侨民的努力，似乎暂时刹住了遣返维族学生的速度。其实近年来，北京已经在东南亚和中亚等国遣返维族移民，但是在一个阿拉伯国家针对留学生采取如此大规模遣返拘押行动实在罕见。6月份得以从埃及进入欧盟国家的一名匿名的维族学生说，中国害怕维族学生在埃及激进化，但是艾兹哈尔大学的教育跟激进毫无关系，警方的行动让人人自危。这位学生和他的夫人带着孩子目前正在申请避难。据这位见证人指出，北京的镇压行动始于2016年，北京来的官员在开罗好几次与他和几位同学接触，4月份来了10几位中国官员，他们中有警方及宗教统战人士，他们想说服维族学生返回新疆。之后他们变得越来越具有威胁性，但是维族学生觉得自己有学生签证，以为中国警方怎么也不可能与外国警方联手行动。这位维族人先在中国上大学，后来希望到外国研究伊斯兰经，艾兹哈尔大学容易入门，收费少。他在获得了学生签证后到埃及读书。他对记者说，中国不喜欢我们研究宗教。神学研究者托蒂2016年自愿返回新疆，结果被中国当局判刑10年。最让人愤怒的是，托蒂是被中国官方伊斯兰协会派到埃及研究神学的。埃及当局为什么与中国警察配合？根据非政府组织揭露，表面上这是根据两国在2016年达成的联合反恐协议，实际上是金钱在起作用。中国向埃及总统塞西优惠贷款10亿美元。
著名的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周五8月18号也承认，目前因为被中国国家广电局要求将撤下将旗下的中国季刊上的300多篇涉嫌敏感议题的论文移除，以换取网站在中国不被封锁。这显示出中国压制学术自由的黑手已经伸向了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 而这家出版社也向这种做法低了头。法新社的伦敦报道指出，剑桥大学出版社周五在推特上表示，中国季刊移出的文章是应中国广电局的要求，目的是避免出版社的整个网站遭到封锁。成立于1584年的这家世界著名的出版社表示，如果拒绝移除个人的文章，会威胁到更多其他文章的访问量的话，今后还会继续这样做。而中国季刊的主编普林格尔也表示，剑桥大学出版社几个月前即收到了类似的要求，被要求撤下100多本电子书。法新社报道说，剑桥大学出版社也承认对受到中国方面如此多类似的要求感到很麻烦，并且表示将于今年8月份在北京书展期间和中国方面进行有关的交涉。但是一个有如此声望的出版社承认实施审查制度之举，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有学者认为这是试图限制学术自由和改写历史的举动，也有学者批评说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举动是配合中国网络封锁的同谋。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国家发改委周五通告表示，将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的投资方向，重点推进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和周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境外的投资，同时也表示要限制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境外的投资，以及在境外设立无具体实业项目的股权投资基金或者是投资的平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签署针对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备忘录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周五表示将就此展开正式的调查。本周一特朗普签署了备忘录，并指示莱特希泽考虑调查中国知识产权的政策。在签署备忘录期间，特朗普表示，我们称将强化公平和互惠的贸易规则。他说他的职责是保护美国工人的权益。在备忘录中，特朗普也告知莱特希泽授权您考虑所有你可以支配的选项。他称这是重大行动，而还说这仅仅是个开始。此后莱特希泽则表示将仔细调查中国方面的知识产权活动，如有必要的话将采取行动来保护美国产业的未来。莱特希泽周五表示，总统星期一指示他查看有可能伤害美国知识产权、创新或技术发展的中国法律政策和做法，并在和相关的人员和政府部门进行沟通后，决定对这些关键的问题进行彻底的调查。他表示已经通知特朗普总统依照1974年的贸易法中的301条款开始一项专项调查。他表示已经将这一决定通知了特朗普总统。根据修正过的1974年的301的条款，美国贸易代表有广泛的权威对外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做出回应，但是中国一直强调要在 WTO 也就是世贸组织的框架下解决纠纷。美国总统府白宫又有重大的人事变动，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将首席战略顾问班农开除。班农的批评者称他是极右派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白宫发言人周五表示，白宫的办公室主任凯利和班农达成协议，周五是班农的最后一天。有关班农被解职以及对中美关系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其他方面的分析，请您留意收听新闻节目之后由安德烈编播的要闻分析节目。朝鲜发射导弹和核武计划导致地区的局势紧张之际，美国和韩国国防部周五共同宣布指出，韩美两国将于21号到31号进行已知自由卫士的联合军事演习，将有50000名朝鲜军人和17500名美国军力参加，美军的人数比去年减少了7500人。韩国国防部表示，今年的已知自由卫士军演海外的增援军校较去年有稍微的增加，驻韩的美军兵力数量减少，演习是否会动用美军的战略武器，韩国的军方方面没有做出具体的说明。部分意见质疑参演的美军兵力减少意味着联演的规模正在缩小，而韩国的国防部表示没有谈及联合军演的规模问题。以上是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 FFE， 感谢您锁定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节目。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由安德烈编播的要闻分析节目。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是白宫的首席战略顾问班农遭到开除。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被视为灰衣大主教的白宫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终于被特朗普解雇，好挑逗充满争议，数周来一直陷于将要被罢免的流言之中，声言美中经济战你死我活。终于在白宫一派紧张气氛中，班农终结了白宫战略顾问的生涯。前海军军官出身，商人，同时也是前激进右翼刊物布兰德的老板，亲近激进右派另类右翼的领军人物，曾经是特朗普选举总统时期的竞选办公室主任，把特朗普送入白宫的基本盘选民非常欣赏这位言论惊人、毫不顾忌政治正确、对白宫许多政策方向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毫不留情地抨击精英阶层，以与华盛顿的传统政治家及联邦要人决裂自诩。然而这位经济民族主义的领袖在特朗普的班底仅仅坚持了六个多月，经济民族主义的要旨是对外交往中要大力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以便使美国再度强大起来。而捍卫美国经济利益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跟中国对抗，制止中国继续以损害美国利益的方式谋求自己的发展。他担任白宫战略顾问仅仅几日之后，毫不犹豫地表示，我们面对着一个新的政治秩序的崛起，舆论精英越是惊慌，新的政治秩序将越是强大。观察家注意到，班农几乎总是在特朗普的办公室出现，低调然而无所不在，常常似乎无所谓地跟在特朗普后面行走，有人曾指他是白宫唯一一位可以不带领带的人。也就是在特朗普快要取得大选胜利前数周，班农的个人特征越来越明显。首先体现在总统大选上，以民粹的视角揭露政治和金融精英控制全球化正在损害人民的利益。大选胜利后，当班农的名字与国家最高层连在一起，曾引起民主党以及许多反种族主义组织的揭露。他们指出班农的众多的文章差不多是在点火，几乎在反犹主义、反移民、反多元文化之间打擦边球。温和共和党人约翰·威佛曾发推文称，极右翼种族主义者、法西斯分子的代表出现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白宫发言人周五发表文告称，白宫秘书长与班农同意，今天是史蒂夫在白宫的最后一日，白宫感谢他的贡献并祝愿他走运。纽约时报曾披露，班农已于8月7日递交了辞职信，但是白人至上主义事件突然爆发，推迟了宣布。尽管白宫发言人的文告显得不动声色，接近白宫的消息称，已到了班农非走不可的时候。特朗普最近两周已经做出了决定，白宫秘书处正在盘点班农的成绩，等于给他提供一个主动辞职的机会，否则也将被迫辞职。班农本周在青泽刊物《美国展望》发表谈话后，处于更加困难的地位。他的谈话一方面呼吁美国如不警惕北京，将让北京称霸，同时他的谈话被视为更加削弱了特朗普对朝鲜问题的立场。他对《美国展望》承认，朝核危机没有军事解决方案，除非有人能向我展示在战争打响的最初30分钟，韩国首都首尔的10,000,000人不会死于常规武器的攻击。他暗示北韩政权，他们掐准了我们。班农事后表示，他没有预料到他的谈话会公开发表。班农钟爱的一本书叫《孙子兵法》，尤其尊重其中出奇制胜的战略，但他对该书作者的故乡中国充满了警惕。就在周四，他对左倾的美国战王发表谈话称，美国与中国正在进行一场经济战争，必须奋 疯狂关注。班农的话听起来特别富有挑战性和刺激意味。他称美国正在与中国打经济战，25年或者30年内，我们中的一个将成为霸主。他表示，美国如果沿着目前这条路走下去，霸主将是中国。班农直言不讳地表示，与中国的经济战争决定一切，我们必须疯狂地关注这一点。我认为，如果我们继续落败，我们就离到达一个我们永远无法恢复的拐点只差五年，至多十年。2016年，班农曾对媒体表示，中美在南海必有一战。班农因在中国问题上的尖锐立场遭致中国官方的不快。4月5日，美国白宫调整国安会，班农不再担任国安会成员时，新华社曾载文称赞，班农以往的狂妄言论也证明他在国安会的存在是对中美关系的重大潜在威胁。此次班农的出局对于中美关系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史蒂夫·班农63岁，领导着布鲁特网站，直到2016年8月被特朗普聘请为高级战略顾问，策划特朗普的竞选进程为止。现在接近他的朋友表示，班农将重新执掌布鲁特这家极其保守的刊物。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WeekDao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请您去收听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是由瑞迪为您选播周五法国全国性发行的几份大报的内容，这是一次重播节目。各位听众，法国全国性大报18日在头版侧重报道的话题各不相同，费加罗报和解放报均以大版篇幅报道日前在西班牙发生的两起恐怖袭击事件，世界报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日益孤立的困境，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谋求第四任期的竞选活动，财经报刊回声报重点综述法国就业市场转好的种种迹象。此时正是盛夏暑期，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聚焦法国野营度假方式的兴盛，法共人道报着重关注旅游业肆意发展给欧洲城市带来的负面影响。与中国有关的话题有解放报驻香港记者发表长篇报道，关注香港艺术界人士所面对的北京对香港经济与文化的控制，费加罗报暑期重大国际社会新闻事件连载，今天回顾2011年英国商人海伍德之死引出的前中国政治明星薄熙来倒台事件。该报的文化版介绍了法国南方普罗旺斯附近的园林雕塑设计，特别是其中中国旅德艺术家艾薇薇的作品《如意路》。十字架报暑期法国企业家在中国连载，今天介绍了在中国出售德康氧负离子空气净化器的青年企业家皮耶·伊董。2017年是香港主权回归北京20周年，解放报驻香港记者走访香港艺术界人士，关注当地日益收紧的文化与艺术自由创作空间。行为艺术家黄国才向记者表示，在香港暴力与束缚的程度当然不像在中国那样严重，但这并不意味着香港还像以前那样自由。解放报的文章写道，主权回归北京20周年之际，香港与祖国母亲的关系紧张，自2014年的民主运动之后，这种关系甚至可以说是触电般的紧张。北京拒绝在真普选问题上让步，在港人中引发怀疑、失望，每一次北京对当地事务的干预都更增添港人的不安。自雨伞运动之后，香港的艺术创作开始越来越承载着这些紧张关系，折射着在亲北京与亲民主派之间，在身份认同问题上越来越撕裂和敏感的香港社会。许多艺术界的教授介绍说，批评的声音通常以一种微妙的方式，通过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忧虑，或者对港英时代历史的追寻表达出来，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作品公开批评中国政权和中国人。黄国才2015年为国际特赦组织而做的控制装置作品，就直接受香港铜锣湾书店五人失踪事件的启发。他表示，我们以为自己有边境的保护，但这些书商被绑架事件表明我们已不再安全。从学校到商界 到政治领域，整个制度、整个社会都在一点点的被中共的宣传渗透。这种渗透甚至延伸到家庭，政治话题成为敏感话题，往往引发家中争吵。解放报这篇文章写道，出版界和媒体也感受到了恐吓。作家余若梅认为，这两大领域已经被北京的势力占领。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北京时，他为《明报》撰写专栏，当时还热情很高，他可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现在不能了。在五毛党的围攻下，他已经懒得花费时间去面对他们的评论。发表作品变成了一种押宝，那些如今已经被北京控制的主要出版商都自我审查。压力以及当局对民众的监控改变了整个社会和他的文化以及价值，扩大了身份认同以及生命力的丢失。在中央政府对香港事务的直接干预之外，港人也越来越担心北京的政治与经济利益的渗透。香港一向以它宽松的税收环境、美食以及琳琅满目的商店闻名，如今希望弥补在文化领域的不足，艺术市场于是蓬勃兴起，画廊不断涌现，地方政府也不断推出新的计划。但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港府都不想招惹北京不高兴，这使得当地气氛疑虑重重。一场音乐会被取消，立即有人批评是审查。年初港府宣布在香港开设故宫文化博物馆计划，立即有人称这是在洗脑。解放报这篇文章介绍说，在这样的环境下，艺人不得不自己想办法，但那些自认仍然能够自由创作的人也承认，各个机构可能会考虑哪些内容可以展示，哪些不能。倘若他们不遵守游戏规则，资金就会被切断，这就会殃及到艺术家。武少进向解放报记者表示，不必过于直率的表达，因为这等于是火上浇油，应当以更抽象的方式提供一个冥想的空间去挑战各种意识形态。但另一名艺术家和艺术研究人士则向记者表示，虽然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压力，但最大的问题是自我审查。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稍后为您简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前，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驻上海的特约记者沈瑜主持的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首家互联网法院落地浙江杭州，欢迎收听。
今天上午，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和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共同见证下，杭州互联网法院正式挂牌，这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第一家专门的互联网法院。杭州是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总部所在地，在目前的中文互联网世界中，阿里巴巴集团以电商作为主业，和以社交为主业的腾讯集团一道，市值均已超过了3000亿美元，是中国网络世界的双寡头。官方介绍，杭州互联网法院将集中管辖杭州地区网络购物合同纠纷等涉及网络的案件，通过标准化、结构化的新型互联网审判方式实现涉网纠纷在线审理。2016年年初，全国政协委员、杭州市政协副主席赵光玉向全国两会提出了关于设立中国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建议，受到积极的回复。最后的决策是在6月23日，由习近平主持的中央深改办的会第36次会议上做出的。根据当时的新华社的报道，杭州互联网法院是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大趋势的所谓重大制度创新。将互联网法院设在杭州而非深圳或者北京，一般认为与习近平对曾任职的杭州和浙江的关注有关。习近平在2016年杭州举行的 B20 峰会中曾说，杭州是创新活力之城，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在杭州点击鼠标连通的是整个世界。杭州作为互联网经济发达的地区，聚集着一大批著名的互联网企业，包括阿里巴巴集团以及旗下的支付宝、蚂蚁金服、淘宝、天猫、网易等诸多涉及电子商务的企业的纠纷也多发频发。2015年4月16日召开的浙江省法院一次会议上，浙江省高院一位负责人透露，阿里巴巴的专门队伍一年要处理超过400万起交易纠纷，其中部分纠纷不能完美解决，就可能进入诉讼通道。这类涉及电子商务的纠纷，往往因为平台的格式化合同约定，由杭州的地方法院审理。更按照淘宝在用户注册时要求签订的淘宝服务协议约定，一旦产生纠纷，用户与淘宝平台的经营者均同意，以被告所在地法院为一审的审判法庭。 在这样的约定下，尤其是平台方与消费者、平台方与经营者之间的纠纷大量涌入杭州地方法院，一方面大量占用司法资源，起诉者往往没有能力赶赴浙江开庭维权，而以阿里巴巴等大公司法务 PK 胜率也很低，也令人质疑杭州司法习惯性的偏袒阿里系的企业。在新的架构下，杭州互联网法院将用互联网方式审理互联网案件的方式，集中管辖杭州辖区内基层法院有管辖权的涉及互联网的一审案件。根据最高法院的实施方案，这些案件包括互联网购物服务、小额金融借贷等合同纠纷、互联网著作权属侵权纠纷、利用互联网伤害他人人格权的纠纷、互联网购物产品侵权责任纠纷、互联网域名纠纷、因互联网行政管理引发的行政纠纷，以及上级法院指定由杭州互联网法院管辖的其他涉及互联网的民事和行政案件。据杭州互联网法院院长杜前介绍，该院将探索互联网法院全业务网上办理、全流程依法公开、全流程智能服务的模式，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套以诉讼平台操作规范和网络视频庭审规范为中心的程序规则，完善网络司法缺席审判制度，维护网络司法的权威。浙江省高院的副院长朱申远也介绍，互联网法院以涉网纠纷在线审的思路，对现有的诉讼进行了全流程再造，制定了一套标准化、结构化的互联网审判方式，包括诉讼流程、庭审规范、当事人操作指南等，为全国法院互联网审判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朱申远称，杭州市互联网法院还会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入平台系统，将探索设计一套适应互联网模式的司法流程和诉讼流程，帮助老百姓低成本高效率地解决发生在互联网上的信息纠纷。以上是沈瑜发自上海的报道。
下面再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西班牙周四遭受的恐怖袭击已经导致14人死亡，上百人受伤，受害者来自34个国家。巴塞罗那的恐袭犯可能已经被警方击毙。西班牙警方在通缉4名嫌犯，而警方表示恐怖袭击犯准备的是更大规模的袭击行动。芬兰和德国都传来了持刀攻击事件。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失联后首度现身视频，但是视频拍摄的时间和地点都不清楚。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出版社承认向中国广电局的要求低头，撤下了旗下的中国季刊网站上的300多篇包括六四等敏感议题的论文。法国世界报刊文表示，中国正在埃及追捕维吾尔族的学生。特朗普开除首席白宫战略顾问班农，班农被指是极右派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民主党对特朗普此举表示欢迎。美国贸易代表周五正式宣布对中国展开301调查，中国引导规范境外投资的方向，今后将限制房地产、娱乐业和体育俱乐部等境外的投资项目。美国和韩国宣布从本月21号到31号举行联合军演。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为您播出的是由倪楠主持的专栏节目，今天继续谈一谈西班牙的恐怖袭击问题。西班牙被动反恐保平安的政策是否已经落空了呢？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又到了我们的要闻解说时间，我是倪楠。今天一起来聚焦不情不愿被动介入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国际联盟，便真的可以免除本土遭受极端袭击的威胁吗？西班牙或许到了重新考量的时刻。加泰罗尼亚恐怖袭击造成了14人死亡，百余人受伤，死伤人数有可能进一步增加。加泰地区的警方宣布依旧在搜寻一名嫌疑人，这名年轻的嫌疑人有可能是当时开着卡车在兰布拉大道上撞向人群的司机。自从法国南部尼斯市2016年国庆日发生卡车撞人恐怖袭击之后，低成本的独狼式恐袭有被恐怖分子愈发青睐的迹象。卡车撞人式的恐怖袭击随后再次发生在了圣诞节前夕的德国柏林、英国的伦敦、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等地。如果说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此前发起的欧洲本土恐怖袭击是抱着冲击庆祝人群报复叙利亚、伊拉克境内国际联合 反恐、打击普世价值观等目的的话，那么本次袭击加泰罗尼亚则带有恐怖分子所谓夺回属于穆斯林世界的阿尔安达卢斯地区的象征性意义。伊比利亚半岛的基督徒通过将近800年的时间完成了收复失地的战争，重新从穆斯林群体手中征服了现如今的西班牙等地，这在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眼中具有独特的攻击意义。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将西班牙列入打击的对象名单，另外一个原因便是西班牙参加了国际反恐的航务。但是在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国际联合行动当中，西班牙并不属于重头角色，只是在该地部署了军事帮助力量，向伊拉克政府提供运输、基地、设施和武器建设等帮助，参与培训伊拉克的士兵，但是并没有真正可以进行军事打击的力量进驻，这也招致了美国等国数年以来要求西班牙加强介入的催促呼声。此外，在北约的行动框架之下，西班牙在土耳其国内部署了百余人以及爱国者地对空导弹系统，提升土耳其政府保护南部和叙利亚、伊拉克接壤地区平民的安全的能力。可以说，面对恐怖组织在国际社会的肆虐，西班牙政府唯一比较担心的就是中东北非的地理接近程度。加泰罗尼亚本次遭受的恐怖袭击是西班牙十多年以来遭受的第一次来自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直接打击。曾经鼎力支持美国和英国介入伊拉克战争进行战事的西班牙，在2004年遭遇了造成约192人遇难、1800多人受伤的马德里火车站连环爆炸事件，这可谓欧洲自1980年以来经受的最惨重极端袭击。这也成为了西班牙人民党在当年选举中草草结束八年执政经验、前首相何塞·马利亚·阿斯纳尔黯然离职的一根导火索。西班牙国内有观点认为，如果当时没有西班牙积极响应英美战争介入伊拉克，马德里就不会遭此一劫。如今的西班牙人民党重新回到了执政的舞台，面对美国牵头的介入叙利亚以及伊拉克战争、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活动，比在介入伊拉克时更加的谨小慎微。在国内经济止步不前、民众不情愿国家军事介入海外战争与北非地理位置近在咫尺的情况下，西班牙政府无疑对军事介入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不情不愿。但是本次加泰罗尼亚恐怖袭击之后，西班牙政府是否会改变这一看法无从得知。但是今年六月份，西班牙的警方在度假胜地马约尔岛逮捕了数名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有关联的嫌疑人等。五月和六月，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曾经向加泰罗尼亚警方透露消息称，有迹象显示兰布拉大道有可能成为极端伊斯兰势力发起袭击的舞台。巴塞罗那的警方随后接到了很多的建议，例如在兰布拉大道上加设护柱，以期减少可能发生的汽车撞人袭击的损失。但是也有安全专家警告，警方最好能够将恐怖分子实施袭击的意图在萌发时期就及时的予以扼杀，防止潜在的危险人员思想极端化。因为一旦思想极端化的进度完成，恐怖分子进而在兰布拉大道上实施汽车撞人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届时再去预防就难上加难。恐怖分子只需要找到一辆车，再朝着人群猛踩油门，就足够留下一地的血腥了。8月18号，西班牙的各界向野蛮行径表达不屈服的态度，并进行了一分钟的默哀仪式。西班牙的民众也继续向外界传递信号，加泰罗尼亚是和平之地，我们没有仇恨。此时此刻与默哀相比，西班牙是否要重新的考虑在国际联合反恐上的参与到何种程度，是否要重新界定军事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以及遭受极端分子出于报复目的而在本土发动袭击的逻辑性关联，便留待西班牙政界自行考量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要闻解说，由你南为您带来。我们一起聚焦了不情不愿被动介入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国际联盟，便可以真的免除本土遭受极端袭击的威胁吗？西班牙政府也许到了重新考量的时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杨梅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题节目，要关注的是世界打击红木走私的行动，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中国从非洲非法进口走私木材，以及中国企业在非洲从事非法砍伐森林的事件已经不再是新闻。最近十多年来，不断有西方非政府组织以及西方媒体对上述事件做追踪报道。总部设在伦敦的非政府组织全球见证组织以及法国权威媒体《世界报》都曾经专门派调查人员乔装改扮成商人，到中国的生产红木家具以及音乐器材的商店做实地调查。本台环境与发展节目就曾经就中国从马达加斯加走私红木的消息做了专题报道。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政府也曾经多次表示将加强立法，更加严厉地打击非洲木材非法走私活动。就在今年的5月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还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国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缔约国，一贯高度重视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问题，对参与濒危野生动植物以及制品非法贸易的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中国海关多次组织开展以打击濒危木材走私为重点的专项执法行动。然而尽管如此，来自非洲的走私木材依然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唯一不同的是走私木材的来源国的更新。西方媒体继续不断报道有关中国从非洲非法走私木材的消息。远的不说，今年五月初，法新社就报道了14名中国籍公民因涉嫌从刚果砍伐走私红木而被当地警方逮捕的消息。据刚果政府官员透露，在过去的四个月里，刚果共有 1.7 万吨红木被非法砍伐，通过邻国赞比亚再走私到中国。法国多家媒体近日都报道了中国企业在莫桑比克非法砍伐木材的消息。报道指出，最近几年来，大规模的非法砍伐活动严重威胁着莫桑比克的热带雨林的生存。莫桑比克森林的多个稀少品种都濒临绝种。根据总部设在伦敦的非政府组织环境调查署最新公布的调查报告，在莫桑比克砍伐的木材至少有 93% 是属于非法砍伐，其中主要原因是莫桑比克的司法漏洞百出，当地政府执法不严，以及贪污受贿盛行等等。为了遏制非法砍伐活动，莫桑比克政府决定将每年90天禁止砍伐的日期延长至三个月，并且禁止出口任何未经加工的原木。据莫桑比克政府估算，最近几年来非法走私木材的总金额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3.5%。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莫桑比克201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47亿美元，也就是说走私木材的金额超过5亿美元。不过莫桑比克民众认为政府延长砍伐禁令的措施远远不足以遏制非法砍伐。当地一位独立调查记者向法国《世界报》表示，莫桑比克政府内部就有多名官员私下与中国木材商合作。世界报记者在当地遇到多位中国木材商，观察到多辆载满被当局禁止出口的原木的大卡车开往海港，开车的司机都是中国人。一位姓霍的中国木材商向记者笑嘻嘻地表示，倘若被警察拦住，只要塞点钱就可以继续上路。这位木材商还向记者介绍说，这里每周都有120个装满20立方木材的集装箱运往中国。他对自己在当地的非法活动一点也不感到羞耻，因为他说，这里从警察、护林人到政客都腐败透顶。他说，有护林人甚至扛着木头来向他推销。当被问到一旦莫桑比克的森林被砍伐殆尽之后，他有何打算时，这位霍姓商人毫不犹豫地回答说，那就换一个国家呗。他肯定地向记者表示，再过几年莫桑比克的热带雨林将不复存在。对此，世界报评论说，中国的木材商当然首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莫桑比克的腐败官员们也难辞其咎。总部设在英国的非政府组织环境调查署的成员装扮成商人，秘密地混入木材贸易渠道，从而得知如何获得莫桑比克议员，尤其是莫桑比克农业部长巴加格的援助。 这位部长正是莫桑比克政府负责打击非法砍伐森林的负责人。当然，有当地民众向记者介绍说，莫桑比克政府也不时地惩罚中国的木材商，要求他们罚款，但是这被认为更多是政治作秀，因为同这些商人所获得的巨额利润相对比，这些罚单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当地环保组织试图发动公民社会组织起来共同维护自己的森林，不过也有民众对此似乎不以为然。一名帮助木材商从事非法砍伐的当地人向记者表示，一旦森林被砍伐殆尽，他将放一把大火，将树桩野草都烧个精光，之后再在地上种植玉米或者菠萝。不过，这位莫桑比克农民可能从未听说过气候变化，或许并不了解，一旦森林被破坏，整个地区的降雨以至于气温都将受到影响。根据绿色和平组织最新公布的报告，除了莫桑比克之外，遭受野蛮砍伐的国家还包括非洲的几内亚比绍、喀麦隆、冈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俄罗斯、缅甸、老挝、越南等国。绿色和平组织指出，非法砍伐原始森林不仅会对气候变化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也会改变地区的降雨。正如对亚马逊森林的砍伐曾经对美国中部降雨量减少一样，刚果盆地森林的砍伐也必将对西非地区的季风雨的降雨量造成影响，并且将当地的气温升高两度至四度，而地区的降水量有可能被减少 50%。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人们不仅要提问，那么如何才能够遏制非法砍伐，遏制木材非法走私贸易？鉴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走私木材的主要目的地，舆论继续将矛头对准中国。法国的大西洋网站今年年初刊登长篇报道，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中国对全球木材的疯狂掠夺。文章介绍了中国建国之后滥砍滥伐，毁灭了中国国土的森林，如今成为世界工厂之后又需要大量的原材料，这就是中国从全世界进口大量木材的主要原因。再加上中国消费者对仿古家具的青睐，导致全球的红木、乌木等珍贵木材在短短的十多年内被砍伐殆尽。这篇文章评论说，虽然历史上有许多国家都对其他国家的陆地以及海洋资源进行过掠夺，但是与中国今天的对原材料的消费量，国际社会倘若不尽快推出有效的规章，地球的资源恐怕在不久的将来将消费殆尽。文章介绍说，2001年世贸组织在印尼签署了巴黎协议，首次将全球森林管理推向前台，国际社会试图对非法砍伐森林以及木材贸易进行梳理，36个国家被列为森林遭到严重破坏的国家，而这些国家往往也是贪污受贿最严重的国家。根据国际刑警组织的最新统计，全球 30% 的木材交易属于非法贸易，而其中非洲热带雨林国家的比例则在 50% 至 80% 之间，每年都有500万公顷的森林永久的消失。各国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对非法走私木材活动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中国政府也加入其中。但是文章认为，中方的行为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中国虽然同印尼以及缅甸等国签署了保护森林的协议，但是事实上，中国今天依然是最大非法走私木材的出口国，而进口这些走私木材并不是一些小型的私有企业，而是由国家掌控的大型的国有企业。而且中国政府针对木材进出口的税务政策也明显优待企业进口原木再加工出口。文章最后提问道，面对中国对全球森林资源的掠夺，人们难道就只能袖手旁观、束手无策吗？如同国际社会面对日本渔民一年接一年的非法捕猎鲸鱼而无能为力吗？必须指出的是，全球非法砍伐的木材其中有超过一半流入中国，但是这些木材在被加工成家具、乐器等产品之后，再被销售到欧美以及日本。 作为西方的普通消费者，在谴责中国从事非法木材交易的同时，或者也应该仔细地追究自己在家具店或者乐器店购买的商品是否产自中国。倘若明知产品使用的是非法原材料的话，是否还应该继续购买？事实上，要遏制非法砍伐的现象，归根结底，决定权还在消费者的手里。倘若中国国内的消费者不再购买价格昂贵的红木家具，倘若西方的消费者们不再购买中国制造的廉价木质产品，倘若木材交易不再是一本万利，那么还有谁会千里迢迢冒着巨大的风险前往非洲去从事非法砍伐活动呢？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谈的是中国在非洲非法走私木材何时了，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今天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法国文化专题要播出的是法国美食，由珍妮特主持，介绍刚刚去世的法国享誉国际美食评论界的评论家米佑的传奇一生，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你或许听过一个法文美食名词 La Nouvelle Cuisine， 也就是新烹调的意思。这可是曾经在1970年代带动全球美食新风气、新运动的名称哦。它的联合发明创始人之一就是克里斯田·米佑 Christian Milhaud，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全球美食重量级人物。记者及美食评论家集一身的世界新烹调的联合始祖米佑，以88岁的高龄在8月5日过世。这是这本世界著名美食指南出版社的总经理德谢里舍亲自宣布的消息。米佑1949年开始记者生涯，是在法国重量级的日报《世界报》的政治组工作，接着他替文学杂志《罗贝哈》及《巴黑马奇》报纸写文章，他同样也当过巴黑 Press 的编辑副主任。1969年他创立了美食报 Culinaire Gord et Milhaud， 欧格德及米佑美食评论。最后在1972年他们把它编辑成美食指南。这位生前总是梳理一头整齐的白发，手拿着拐杖，口袋里塞着一本书，漫步在巴黎街头的米佑，路人或许不认识他，但他确实是风靡全球美食名词 La Nouvelle Cuisine 新烹调的发明人。现今无论在英语、德语或是西班牙语等的媒体上引用这个他创造出来的名词时，各国的媒体都会很尊重保留他的法文，而不使用翻译的词语。1972年米佑与另外著名的美食评论记者先进亨利·格欧特联合著作畅销全球，不过两人最后因为许多不合的因素而分道扬镳。米佑曾经说，我们两个什么都不投机，政治不投机，宗教不投机，音乐上也不投机，没有一样投合的，就除了美食味觉之外。这两位美食评论大腕只有美食观点味觉契合。米佑曾经回忆往事地向世界报说，他们这两位美食评论家的特点是完全的互补。欧格特是一个才华洋溢的感官享乐主义者，而米佑则具有企业经营者的灵魂。他们两人当时都明白，战后从废墟中站立起来的法国人渴望新奇，渴望享受，于是他们把这个每周一次的美食专栏评论出版成册。这本书欧格特米佑立刻大畅销，成了全球著名的美食指南，获得空前胜利。米佑以风格尖锐的美食评论著称，除了法国，其名声也遍布全球，享誉德国、英国、美国、西班牙等国，这是全球少见的例子。米佑1972年与欧格特联合出版的这本指南，欧格特与米佑 美食评论，而欧格特在2000年过世，这本美食指南却是每年都不断的出版。他标示出最好的餐厅、酒店及最好提供早餐的旅馆，也就是 B&B。 他们还在1970年代中期可说带动了一股新潮流，如妇女的解放、保护自然环境、素食、饮食乐趣等的新风潮。米佑他们在1970年初期所推动的新美食运动、新烹调概念诞生，这是一种推进地方食材新烹调的观念，就地取材。他主张摒弃罐头食物，可说是非常的环保。1929年出生的米佑出生于一个在革命后举家逃难的白俄罗斯家庭，他打从心里就是一个右派，经历过战争及分发配给粮票的年代，年轻时他根本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当美食评论家。米佑一生曾经几次试图走小说创作路线，但是最终他还是以著名美食评论家的地位留在世人的记忆中。各位听众，以上的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六早上6:55，我们最后一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西班牙周四发生的两起恐怖袭击的受害者人数上升到14人，另外还有100多人受伤，而死伤者来自35个国家。巴塞罗那的恐袭犯可能已经被警方击毙，警方目前通缉4名嫌疑犯。西班牙警方表示，恐怖嫌疑犯准备的可能是一场更大规模的袭击行动。芬兰传来了有人持刀在街上攻击人的事件，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在失联多日后首度现身视频，但是视频的拍摄日期和时间地点都没有定。剑桥大学出版社承认，迫于中国广电局的要求，撤下了旗下的网站中国季刊上的300多篇包括涉及到64等敏感议题的文章。法国世界报刊文表示，中国正在埃及追捕维吾尔族的学生。美国贸易代表周五表示，正式展开对中国310调查。特朗普开除了首席白宫战略顾问班农，班农被指是极右派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民主党对此表示欢迎。中国引导规范境外的投资方向，从今以后要限制房地产、娱乐业和体育俱乐部等项目的境外投资。美国和韩国都宣布将于本月21号到31号举行联合军演。这里是巴黎，你刚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一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 Victor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您安排的这首法语歌曲的歌名是 Sirène 美人鱼，是由 Neva 演唱的。听众朋友，我们希望您喜欢这首歌，更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Les étoiles qui se marquent et font du bruit et grelottent, elles me charment pas comme si j'étais éternelle. Je les entends, leur lumière m'éblouit. En un instant, elle s'évanouit. Elle me rappelle que rien n'est éternel. Je ressens plein de sensations. Sur elle
même enfant, leur spectre disparaît.